潘亮传道。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这个题目有点熟悉哈？如果你觉得熟悉的话，说明你已经老了哈。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一首90年之前的流行歌曲的名字哈，是张雨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哈。里面说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啊，我想我在读的时候大家脑子里都有旋律了哈。当然我不是要拿这首歌来给大家励志哈，不过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或许每一分钟有点夸张哈，但你是否有认真的过每一天呢？过每一天，或许你平时都是忙忙碌碌的，不过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你心里面是否还有希望？是否还有希望？前些日子哈，那个新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因为美国的禁令，那个 TikTok 就是抖音的英文版哈，面临了关闭的危机哈。那这个事情对于很多深度依赖这个社交媒体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啊，对他们来讲绝对是个灭顶之灾。很多人都是靠这个在生活的。虽然到今天这个危机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哈，那个转折真的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啊。就是中文社交媒体那个小红书，它突然一炮而红了。我以前也下载过小红书哈，但是看了看，我觉得并不适合我，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泡在那么多海量的信息里面哈。于是我后来下载了，我就没多久就删除了。那这次我看到了新闻啊，我为了证实，我又重新安装了小红书。果然一打开，满眼都是英文啊，这实在有点滑稽哈。一个中文的 APP 看到的全是英文。接着很多新闻媒体哈，他们的报道铺天盖地。不过让我最感兴趣的是看到好多美国人在小红书上，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之后，他们录了视频，很多人在那边哭诉啊，美国的生活到底有多么的艰难。那有人就称它为对仗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哈。当然这些人多数都是在美国相对比较贫穷的阶层啊，不管是物价、医疗啊，还是居住的安全啊、环境啊，美国人发现中国的现实状况和他们的认知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有人就给这件事用一句话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蛮形象的哈，就是叫做美国梦破了。美国梦破了，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也都是带着所谓的美国梦哈，我们来到了北美。的确靠着勤劳，靠着奋斗，我们很多人都拥有了我们梦想当中的生活质量。只不过呢，这些年北美的政治经济环境越来越不稳定啊，生活环境也是急剧的改变，这些相信都在刺痛着以美国梦为荣的这些移民。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位新闻工作者他的视频，蛮有感触的。他也是20多年前因为他的美国梦，他到了美国留学，然后他后来当上了一个中文媒体驻白宫的记者。那他为他这些年做记者的经历啊，为他的成就，他非常的自豪。啊，没有人能够有他这样的经历哈。然而最近，他辞去了他白宫记者的工作，他依然迁往了阿联酋那个新兴的国家。啊，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说20年前呢，他在大街上看到美国人的眼里面充满着光芒。然而今天不是贪婪就是绝望。不过呢，在那些新兴的国家的百姓眼中，他重新看见了希望。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的你哈，对你的未来还有没有梦想？或许还有，但可能也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这两天啊，我看到报道哈，中国知名的饮料品牌喜茶，在多伦多，可能是在样上面哈，样分区那附近，开了一个店面。开业那天，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去排队哈。很多人都去打卡，可与此同时，另外一条新闻说，多伦多的市中心downtown食物银行的门口也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这件事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这难道还是富裕的加拿大吗？这些年的变化啊，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很真实的亲身的体会，那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争论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但是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耶稣是透过和门徒们的对话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不要再做梦了，不要再做梦了，因为你我的未来它不是梦，它不是梦。让我们回到圣经哈，请同工帮忙把经文打出来哈。路加福音12章差不多整个一章都是耶稣的讲话，他从要小心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到要敬畏神，从不要贪心到积财宝在天上，从不要忧虑到先求神的国。如果你仔细的体会耶稣这些话的指向，你会发现啊，耶稣的这些话最后指向都是停留在神的身上，都是停留在神的身上。实际上耶稣时代的犹太百姓，他们面临的人生的挑战和今天你我所面临的没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好，比如说他们每天的吃喝、财富的保障、族群之间的压迫，甚至还有那些来自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欺诈。你觉得在这种环境底下，人的下场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位主耶稣他为什么会这么迫切，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多的话？不就是因为他看到人被这个世界捆绑，被人自己的肉体捆绑，被生活的艰难捆绑，哪里还有梦想啊？哪里还有未来啊？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就好像 那些哭诉美国现状的美国人，原本以为他们是在为美国梦在吃苦，所以再苦他们也不抱怨，可一不小心这个梦就给戳破了。弟兄姊妹，耶稣来就是要戳破你我的这些黄粱美梦。耶稣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简单来讲就是不要睡了啊。这像不像耶稣在被捕之前他在伊甸园祷告的时候给那些打瞌睡的门徒们的警告，不要再睡了。耶稣在这里给我们描绘的景象是一个努力的要保持清醒，随时的预备来等候主人返回的那个仆人的形象。有人以为这里是在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就是要专心的服侍神，所以呢这些话好像就是说给传道人听的。有些人可能想自己只要在教会参与侍奉那就算是以仆人的身份在等候主人了。当然还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还有太多太多生活当中的事情要处理好，所以呢等以后有时间了我们再谈。其实这些都是误解，耶稣并不是在谈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他谈的乃是工作的态度。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在做什么都是要警醒，就像是在为预备主的再来而工作。当然耶稣并没有停留在仆人应当怎样预备的这个话题上我们看到他继续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说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仆人再优秀，做主人的也不会自降身份和仆人来互换角色来伺候仆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太可能发生。那这样说耶稣是在胡说八道吗？我想我们再迟钝也应该能够感觉到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种奖赏，是一种奖赏，是一种对仆人他能够尽忠职守的回报。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奖赏呢？仆人伺候主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或许从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上来看，的确是这样子仆人伺候主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你和主耶稣之间真的只有主仆这种工作关系吗？很多人都会对圣经当中的这种所谓主仆甚至于是奴隶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很不舒服。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救恩我们缺乏足够的认知，但更多的我要说是我们被这种所谓的不平等的关系给遮住了我们的心眼，我们看不见那种背后早已经超越了主仆关系的生命之间的连结。耶稣所说的主仆是超越这个关系背后的生命的连结。仆人伺候主人是天职，但以主人的需要为主人来着想，那就已经是超越了工作上的要求。 耶稣说，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就好像天已经很晚了，但是呢孩子就是一直没有回家，那哪个做父母的会不当回事呢？一定是把饭菜热了又热，坐在那里等着孩子听到他的脚步声，他的开门声。所以在三十九节这里用贼做比喻，或许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的脑子需要多绕一下，毕竟这和我们的文化有点抵触。但是在这里贼这个比喻并没有贬义，它只是要强调时间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要知道哪天的晚上会有贼来，那谁都会整晚都会睁大眼睛想着要做点什么能够把那个贼给赶走，免得自己遭受损失。所以做仆人的要是心里没有挂念着这一位外出赴宴的主人，他怎么可能随时让自己保持清醒呢？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当主人回来看到仆人他放弃了休息，还满脸挂念的在那边等候他，你说这位主人怎么可能感受不到这里面的那种心意呢？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仆人，主人的这样的做法不正是他们生命当中产生了共鸣吗？的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人啊很难突破主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用生命来互相连接起来。但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的这位主他愿意，他能够做到。腓立比书二章就说耶稣放下了与神同等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做了父神的奴仆，也是为我们侍奉神来做了榜样。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并不是指神要拿走我们所有的尊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像耶稣一样把我们的肉体呢交给十字架，那把我们的生命呢交给我们的主，就像耶稣一样。那今生我们若不做救我们的这位神做他的仆人的话，那我们只有做捆绑我们的那位恶者的仆人。但是感谢主啊，因为四十节这里说，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人子就是耶稣对自己的称呼啊，耶稣说的那个赴宴的主人就是他自己，他是要带着婚宴的喜悦回来与你分享。这个不是梦，这个不是梦，弟兄姊妹，难道你不期待吗？不过我们看到哈，门徒们他们显然还是状况外。彼得在那里煞有其事地问耶稣说，哎，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吗？好像他的意思是，如果这话不是说给我听的，那我就不做笔记了哈。大家有没有闻出一丝味道来？好像彼得这些门徒啊，他们自认为他们和其他的那些要侍奉耶稣的人是有区别的，这是彼得话里面的那种味道。弟兄姊妹，你说你做仆人和我这个传道人做仆人一样吗？ 怪不得耶稣要我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哈。不要以为你的恩赐多啊，你经常站在别人的面前，你自己就能够比别人更属灵。别做梦了，我们的神绝对不会按照你今天在教会的地位，今天你对教会的贡献，就对你有另眼相看。不会。耶稣怎么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那忠心有见识，请问这里是在说，哎，你参与的那个事工哈，可能是小组，可能是整个教会，哎，一定要有很多人参加，一定要很热闹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在说你在教会是很有名气的吗？还是在说你在教会要比别人做更多的事情吗？我知道有人是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但我想说，这就像有人哈会自以为他为了家人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却在情感上他和家人越来越疏离，因为你根本不了解对方的需要，你不了解我们神的心。所以不要把苦劳当作功劳，不要把苦劳当作功劳。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神学生，他受过很专业的声乐训练，当然了，今天他早就在美国那边牧会很久了。他跟我分享，当时他分享他对未来，那时候他是神学生嘛，他对未来侍奉工厂的他的憧憬。他说他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去到一个小小的村庄，在那里牧养一个小小的教会，每个主日的清晨能够有十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围在他的钢琴边上，和他一起来唱诗赞美神。这是他对未来侍奉的憧憬。这个画面深深的触动到我了，也让我意识到做神所喜悦的仆人，谦卑啊，比你里面有宏伟蓝图是更加的重要。重视每一个生命，比你重视做好每一件事、每一个事工更重要。其实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忠心有见识。忠心有见识，我们要了解神他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在教会有不同的职分，但并不代表谁比谁更好，谁比谁更让神看重，不是以职分来区分的啊。在教会的职分只能代表神赋予的权柄，职分是代表神赋予你的权柄，但同时也代表着你要向神承担的责任。权柄和责任是同时存在的。我在教会见过很多挂了个头衔走起路来就不一样的同工，他们很难明白摩西啊当年在旷野里面，当他面对神的呼召时，摩西的心里是多么的畏惧。畏惧，不是荣耀，不是喜乐，是畏惧。 耶稣接下来说的话就是在回应彼得心里面的这种错觉。神到底用什么标准来看待我们这些仆人呢？这里四十三节说，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怎样行呢？就是前面一节说到的，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好，但是我们不要误会哈，这里好像就是在指那些拥有管理地位的哈，可以承担分粮重任的，比如说教会的长职啊，教会的牧者。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接下来说，那仆人就有福了，因为呢，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啊，这里是在讲神要怎样来回报仆人的忠心有见识，就是要把更多的权柄交给他，以此来表达神的重视。所以重点并不是你到底做什么，你到底有什么职分，不是在教会的职分，而是我们对于主的托付是否有忠心和见识，是否有忠心有见识。那怎样算是忠心有见识呢？接下来耶稣用了两个反面的例子来说明。第四十五节说，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所以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打仆人和使女，打仆人和使女，弟兄怎么样，你不要觉得好像我只要在教会我不打人我就是忠心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动手打的人其实都是和那个仆人是一样的，都是做仆人的，只不过这个打人的这个仆人他是做管理的，有管理的权柄。那动手打人和前面四十二节所提到的管理家里的人正好是相反的，说明他没有在做管理家里的人。所以动手打人甚至吃喝醉酒，就是在指这个仆人是在滥用主人对他的信赖，他是在用主人的名义在放任自己，满足他自己的欲望。所以这样的人会被定义为不忠心，不忠心是要受主人重重的处置，重重的处置。那四十七节接着又说哈，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那了解并且要顺从主人的意思，这本来就是仆人应该有的标准，不是吗？好，这也符合耶稣所说的忠心有见识。那在英文版哈，英文版圣经里面这个见识是用 wise 这个词哈。所以既然知道主人的意思了，但是却不顺服，当然要受责罚，当然要受责罚，因为这本来就是仆人的标准，仆人的本分。那不知道的呢？有人肯定会想哈，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知者不罪嘛，错。既然做了应当受罚的事情，怎么可能避免受罚呢？当然了，这种情况底下受的责罚肯定比那些明知故犯的要少很多。其实哈，这也是做仆人的责任啊。我们不能说哎，我不知道我就可以免去所有的责任。你即使没有听到主人有明确的指示， 哎，请问难道你还不了解主人的为人吗？不是吗？就好像动手打仆人和使女，请问这怎么可能是符合主人的心意呢？哎，或许啊，有人会想到，哎，这不就是在说，很多人都会提到的啊，我们常说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不做就不错。别耍小聪明哈，我们不能跟我们的主耍小聪明哈。做仆人的，哎，做事不就是主人给我们的托付吗？哪能不做就不错呢？除非你敢跟我们的主说，你不做他的仆人。其实最后这一句的总结哈，准确的就说明了，在主人的眼中，他是如何的来公平看待所有这些做仆人的。这里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可能有些人很喜欢要神能够多给一些啊，但是别忘了后半句，权柄得到的越多，我们的责任也越大。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就听到李秀全牧师哈，常常在忠告教会的同工，他有一句话叫做不要晚节不保。他常说这句话啊，今天他已经80几岁了哈，他一直在讲这句话，不要晚节不保。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太理解，对于他那样的这种名牧哈，这么出名的牧师来讲，真的有这么可怕吗？何必这么担心呢？但是说实在的，侍奉神越久，这个警告在我心里面的分量就越来越重。原来这么有名气的牧者，他心里面的那种危机感和我们初信的弟兄姊妹那是一样的。他过去差不多半个多世纪的劳苦，弟兄姊妹，根本换取不了一丁点的功德。他服侍神半个多世纪，但是换取不了在神那里的所谓功德，所以他一直有危机感，从20多年前我听到的一直到现在。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自以为是，当然也不要妄自菲薄，专注在当前神给你的托付上，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应该给我们自己的定位。那么问题又绕回来了，今天我能够为那位即将再来的主为他做什么呢？怎样才能够够得上那个忠心有见识的这个仆人呢？既然说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啊、哦，可是我总不能啥也不做，我天天就等着主耶稣的再来吧，是不是？以前是为了所谓的美国梦啊，自己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有一天我就不用再那么努力了嘛，不是吗？虽然今天美国梦破了，哎，却发现自己还在梦里面，而且还是个噩梦。世界动荡，物价高涨，在职场上人人自危，结果我能不更加努力吗？那至于教会哈，哎，只要家里面没事，我一定来。如果这样还不够啊，那等有活动的时候，那我也过来帮帮忙啊，也算是侍奉吧。 奉献呢，哎，现在经济不景气哈，等以后稳定一些，我一定多给一些。弟兄姊妹，希望没有被我说中哈。我们做了一辈子的梦，以至于我们可能搞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梦。或许我们把主耶稣的再来也当作是梦。不要再做梦了啊！这有点像我们说以前哈，在中国，当学生放暑假了，在家里，哎呀，那个是彻底的放纵自己哈。不到开学根本就想不起来要做暑假作业啊。换句话讲，就是没有危机感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危机感。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总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那你的未来是什么呢？你有危机感吗？就像耶稣所说的哈，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不管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如果主耶稣下个星期某一天他会来，那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拼命赶你的暑假作业吗？如果主耶稣要下个月才能够来呢？哎，还好还能够再缓一缓哈，还能再等个两天。我知道有相当多的人并不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会很快的来到，感觉他的再来就像梦一样捉摸不透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总是对我们人生的梦想不愿意去割舍，我们对圣经总是提不起兴趣，我们在和人相处当中我们不愿意放下自我，因为我们没有危机感。虽然圣经中末日的景象这些预言都在一一的变为现实，但是还是没有人能够准啊，能够知道耶稣他到底什么时候再来。但主耶稣的再来绝对不是梦，弟兄姊妹，绝对不是梦啊！你我的未来不是梦，所以不要再糊里糊涂的，要警醒。正因为我们确信我们主耶稣他一定会来，我们就应该以此为目标来规划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啊，就像张雨生所唱的，而不是继续的在挥霍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有将主的再来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才能够啊，像歌唱的一样哈，才能够跟着这个希望在动嘛。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在为着我们的主他的到来做预备，做预备。怎么说呢？就像那个腰里束带点着灯火的那个仆人一样啊，心里挂念的那个主人就自然能在等候的时候他保持清醒。我们上班的你就应当努力的来工作，好让别人能够看见属神的人工作就是尽心尽力，你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可以拿到主的面前来交账，不是交给你老板，而是交给我们的主。当然不过要注意哈，我说的是努力工作，不是拼命工作，也就是在不影响信仰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按照要求完成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在和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也在场，就在你的身边，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节制我们自己，就是要让人看见你是因为顺服主，你就甘愿将自己来交给主，让他来塑造你。那在教会侍奉，就好像我们一直是在为主，为我们的主耶稣来洗脚一样，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大得过你在我们的主面前来弯腰来屈膝。不要为了什么事情就硬着颈项，为主来洗脚你就必须弯腰屈膝，就是要让人看见你是已经将你自己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弟兄姊妹们，你我的未来不是梦，就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位主人他回来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你问问你自己的心，到底准备好迎接他了吗？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敬拜小组上台啊，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一首是用诗篇23篇的经文写成的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我们中国新年讲究的是辞旧迎新啊，圣经当中保罗也是鼓励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过呢，我们绝对不要把神的恩典抛在脑后。实际上，过去你所经历的每一个恩典，都是神借着圣灵在帮助你预备，好叫你的心思意念能够完全专注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已经应许了，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必不致缺乏。希望这一首被改编成民谣的诗篇23篇，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等候的日子里面成为你心中的泉源。下面请大家一同我们起立，
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是我的，父辈满意。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中。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你也要再来接我们回家。求你顾念，求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带着喜乐，带着平安，带着盼望，更是带着爱来等候你的再来。愿你的心与我们同在，愿你借着圣灵来浇灌，好叫从我们里面生发的满有你的形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